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19年11月29号，星期五，农历是11月初四。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Hello。
喂。喂。
台长，你好。
你好，你好。
台长，开始看图腾那个同事讲他的单子来，他写的我是单子来，不过他写错了，他应该是单子三。这个还要再看过吗？
你讲的话我听不懂啊，听不懂啊。
好，没有，上个星期看图腾啊，我想看一个王人是单子来，同时写错了，他把那个三写成来。
你认识不认识这个人啊？
不认识的，台长看他是在佛区，台长在阿修罗。
哎呦，那有那麻烦了，如果名字、名字错了，很可能错的，
名字错了，
除非你认识他，如果你认识他的话呢，就是你的脑海里有他的脸型就没关系了。
没有，我没有看脸型哦，这个还要重新参考。
对呀。
这个是同学写错了。
重新再看一下吧，好了吧。
要不要我感，要不要感应这个同学跟他骂两句？
什么？
要不要跟他骂两句？他这个是第二次写错。
好了，别搞了，别搞了，我不骂。好了。
不骂。
随缘了，有些时候，有些人一辈子就是稀里糊涂过一辈子的，什么都不当回事的，这不好的。
浪费了一个位置。台长，同学台长看到一个认识的同学，不过他看他的样子，对，好像是另外一个人。
你说什么啊？你这个以后这个
师兄啊，
你国语讲的太糟糕了。
师兄想看到一个认识的同学，不过看这个认识的人呢，他的样子他感觉到好像不认识。
做梦啊？
不是，现世，现世。
现世这个是什么事情了？认识一个人似是而非的呀，好像认识，好像不认识，这算什么事情了？你不要来，你这种事情你不要搞好吧？你再这样搞，我以后不接你电话了。你要懂点事情。
同学讲的，他讲有时感觉到看到这个人不认识的，好像他的样子不认识，他会感应到他讲。
那你想想看了，你不认识的人多了，你马路上看见一个人好像认识，好像不认识的多得很呐、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我智慧不开啊，台长。没办法啊，台长。台长，
这样你们这样乱搞的话、你以后不要打进来了，我让护法神不让你打进来了，你再这样。
台长，如果信西方教的，他讲同讲信西方教的父亲往生，要不要给他认小房子？
什么交代往生啊？听一句话就听不懂。
西方教。
西方教干嘛？
他的父亲往生了，他要不要给他认小房子呢？
往生
不同信仰的，
不同西方教是吧？西方教要看的。他父亲如果不是信佛教的话，你也别给他念了。
别给他念了。
不要念了。
他想要看图腾，如果看了图腾，要不要念小房子呢？如果这个，
那就不要看了，不要给他看了。
不要看了，明白的明白。台长，他是那个一个那个同学，台长看是看图腾，台长说那个同学脑血管有问题。右面靠地，他颜色有灵性，要300张小房子。他讲现在他的手和脚偶尔会自己动哦，不错那个控制了，好像都严重了。是小房子不到位还是什么问题？
好好念经吧，我觉得你真的是有点糊涂。你看看你帮人家问的问题，你打进电话，你在浪费你这自己的功德呀。明白了吗？你自己要记住。
明白。
你自己
我修道不好。
自己以后要写下来，要问师父什么，不要浪费别人的时间呢。拼命的打进来都乱问的。 对不对？你说一个人看见这个人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好像怎么怎么？你说这种算什么问题啊？你要自己懂。
不是，台长，那个同修他讲，有时候看到另外一个同修，他的脸像动物的，他是我讲，这是这个同修来的。
他说他看见这个同修的脸会变成动物啊？
啊，事实上就是这个人来的，他会有感应的。
不可以的，不可以这样的。因为任何一个人你盯着他看，你都可以，你可以用自己的脑子想象的，你想象他像什么、
哦、
他就是什么的。如果你看着他这个脸、哦、你觉得像个羊，他就像个羊了。
哦，
明白了吗？
哦，明白
啊。
哦，
好吧，
明白了。台长，同时要离开家里三个月，家里佛台没人上香，师父说把佛台用红布盖起来比较好，同修回国后已经盖上红布的佛台，需要同心请菩萨入目宝相吗？还是如
不要的，
如往常
烧香就可以了，烧香就可以了，
烧香就可以了。
嗯，
好、啊，明白了。
嗯，
台长，当同修解梦，同修梦到是一个公寓，一直打不到出口，看到三只黑色的老鼠。
找不到什么？再讲一遍。
出口找不到，门口出去。
然后呢？
看到三只黑色的老鼠。
嗯。看见老鼠，看见老鼠的话，不是太好，但是也是预示着有些歪财吧，偏财运吧。好吧。
啊，明白的。好，没东西问了。哎，台长，帮我开出两句。
你自己
要，我都会打进来，是护法神帮我吗？
你要记住了，护法神以后不大会多帮你了，因为你现在对每一次打进来你都不重视了。你要记住了，打进师父的电话，你要好好的问，好好的在问的之前要写清楚，自己照着读也好。你这样随随便便话乱讲的话，有些事情真的在浪费你的功德了。你这很多功德时间长就没了，听得懂吗？
明白。
好了，再见了。
如果同学问到那些问题不好的呢，还是不要帮他问吗？叫他自己问。
嗯，你就让他自己问吧，好吧。
给
人家多打打吧。你现在知道，现在很多听众都反映你很讨厌，师父一直是无所谓的，我是一视同仁的，但是你自己也要减少人家对你的讨厌度的呀，明白吗？因为你讲话讲不清楚，人家听不清楚啊，明白了吗？很多人来都讲啊，你自己他们打进电话打到我们门口都这么讲，所以你要么把普通话练练好，要么自己嘛把它整理好放在纸上念，你这样不能随随便便的，你太随便了，听得懂吗？好了，就这样吧。
好，明白。感谢台长。
再见。喂，你好。
哎，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哎，你好。
弟子帮同修问几个问题。第一个梦，同修梦到和 A 同修是同桌。有一天去上学，发现 A 同修位子上没人，桌子里的书都不见了，就问班主任他人在哪里。班主任说他被开除了。后来又梦到 A 同修送给做梦人很多美金，但是上面都打了洞，类似作废的记号，请师傅点梦。
要记住了，可能他有一笔生意或者有一件事情可能不成功了。
但是就是现实中的话，有同修反映 A 同修在设佛台上有不如理不如法的情况。
那我这个因为不知道，有人反映总归要重视一下的，至少他自己要重视。如果他是真的做了这种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我相信护法神都会惩罚他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 A 同修他现在这种情况需要念什么？
礼佛呀，礼佛大忏悔文呀。
好的，感恩师父。
好吗？
感恩师父。下一个，同修早上梦到在老家的二楼的房子上点燃了一个都抱不动的炸药包还是鞭炮，很担心这个炸药包会伤到人，就赶紧躲。然后他还看到了母亲，就掩护着母亲从楼上往楼下躲。那个炸药包上窜下跳的，等到他们快到一楼的时候，那个炸药包就掉到了一楼的 一个有很多水的大桶里面去了。这时同修说怎么水都没有就把它给灭了，然后这个炸药包就飞出去，不知道是真正飞出去了还是飞到二楼了，这个梦就醒了，请师傅慈悲解梦。
是吧？
就是做梦的这个做梦的同修啊，
我知道，如果有炸药包就意味着一种隐性的危险的，一种隐性的危险。明白吗？
明白，感恩师傅。就是做梦的同学，他前一天在渡人，就是他想问这个梦是不是菩萨帮他把渡人的功德消掉他母亲的一个业障。
有可能他做到他母亲不啦？
就是他掩护着他母亲从二楼到一楼，然后他母亲是不学佛的。
那就是帮他妈妈真的在消业了。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梦就是同修梦见跟师傅打电话，说了很多内容但不记得很多。师傅跟同修说你要注意关节，怕明年走不了路。然后同修在梦中回复师傅说那我会买钙片池的。同修很感恩师傅，就是当山给他看了图腾，其他都不记得了。然后挂完电话后看到手机上显示跟师傅聊的时长有100分钟，请师傅慈悲解梦。
那就是师傅在给他加持呀。
那这位同修他的关节是真的会不好吗？还是说
一定会？这会的。
那他就多吃点钙片了。
那多当然不是吃钙片的问题了，念消灾吉祥神咒。
消灾吉祥神咒。
而且还要念礼佛大忏悔文。
好的，感恩师傅。那这个有没有要求说一次性要许一个大的数目？
一次性啊，最好许一个大的。
一般的话像
一般的108遍至少。
108遍
一次大概至少10次吧。
好的，感恩师傅。就是他手机上显示跟师傅聊的时长有100分钟，是不是他毛病比较多，所以师傅聊的时间比较长？
加持多呀，加持时间长呀。就像师傅身边的孩子，如果他们犯错误了，有的是师傅就要讲他讲的时间长呀，有的毛病少就讲的少呀，一样道理的呀。
好的，感恩师傅，那让这位同学好好忏悔。师傅，对不起师傅。师傅对不起啊。同修想移动床的位置请问在腊月23小年以前搬床好还是在小年后搬床好，需要念经吗师傅？
腊月23啊。
对。
一般的人家说都是在这个过年之前动的呀，过年之后就不要动了呀。
也就是在小年之前搬床会好一点。
对，好一点呀。因为过年也是这样的呀，人家说年三十晚上之前全部要打扫啊，弄干净啊，迎接新年呀。你到了新年你再搬东西呀，动啊，他就是人家说新年的一年又动土了呀，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这种的话他算就需要念经吗同修？
随便的，念经天天念的嘛。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同修的拜垫由两个垫子组成，一个用来跪着，一个用来磕头，这两个垫子的颜色不一样，用来磕头的垫子是枣红色，用来跪的是玫红色，请问师父这可以搭配一起用吗？这种
都可以的，这个都无所谓。一般的淡意越淡的话越放在前面呀，越深的放在下面呀。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许愿尊师重道，就是有几个问题想要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没有拜师的同修可以许愿尊师重道吗师父？
可以的呀。他没有拜师，他称师父也是师父呀，他也可以尊重师父的呀，对不对呀？
对的，感恩师父。第二，就是还没有许愿吃素的同修可以许这个愿吗？
可以的。
感恩师父。
效果不如吃素的人呢。
如果能尽量做到吃素就更好。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那如果业障重，意念有时控制不住，会对师父不恭敬，这种情况的人可以许愿尊师重道吗？
可以啊，因为他不是整天不恭敬啊，他改变了嘛就好了呀，对不对啊？
对，感恩师父。那如果许愿尊师重道，但是后来杂修或者是转修其他法门，但还是很尊重师父，尊重心灵法门，这样子算违愿吗？
已经违愿了呀。因为你本来跟着师父修的，你突然之间跑到其他地方去杂修了，然后你说你对师父还是很尊敬，你说这个尊敬本身就是个虚空的东西啊。
是。
你要是尊敬的话，你怎么会离开师父不跟师父修啦？
对呀、
啊。很简单了，这还叫尊师重道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就是下一个问题，南京菩萨的相框就是现在换下来了，请问师父，这个可以结缘别人去装裱观世音菩萨的宝像吗？
可以的，都可以。
嗯，
相框无所谓。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问，供奉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和太岁菩萨，用中号供水杯，供奉观地菩萨、周仓菩萨和观平菩萨，用小号的供水杯可以吗？师父，
实际上都无所谓的，主要是看你地方放得下放不下。你以为菩萨来跑过来喝你水呀、啊？
不是。
好了。
他加持我们。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之前开示过，如果给住在一起的家人买鞋子，就相当于家里需要，不算送鞋子。如果不生活在一起，送对方鞋子，对方要给1块钱，相当于自己买的。请问师父，就是送裤子的话，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讲究啊？就是已经出
送裤子的话呢，其实应该比送鞋子不知道好多少了。送裤子嘛，就实际上应该。最好嘛就是说白天吧，不要晚上啊，到人家家里去送啊什么的。
感恩师父。那如果说已经出嫁的女儿给爸爸买了一条裤子，这个是不是也要给1块钱？
最好。
好
吧。
好，感恩师父。
裤子因为什么，它是绊住你的腿呀、
啊。
就像送领带一样的呀，你要是过去女孩子送男人的领带的话，他就是说要把你牵住呀。那他都有讲究的呀。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同修每天上班没有时间多做功德，他每天上香的时候会向菩萨祈求保佑他在生活和梦里都能广度有缘。同修请问，就是祈求在梦里广度有缘如理如法吗？
在梦中祈求广度有缘，那当然如理如法了。梦中你的意识这么强，说明一件好事情啊。
他是祈求在梦里广度有缘，就是他可能就是说保佑现实生活中他在祈求他在梦中能够广度有缘。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虚空的一个誓言，没什么大用。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同修分享说通过念姐姐咒化解与老鼠的恶缘，2个月不到，家里的老鼠乖乖的走了，不再偷吃供果了。请问师父，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别的师兄可以交房吗？也可以祈求化解和老鼠的恶缘吗？
应该是可以，因为你跟老鼠讲的话，一直讲，他听得懂的。
太灵验了。感恩师父。现在很多鱼老板都短斤缺两，说了很多次都没有用。同学请问，每次放生时能不能给鱼老板念几遍心经和解结咒，祈求菩萨保佑鱼老板开悟懂因果，不要短斤缺两？请问。
很难的，你念可以念，但是他唯利是图啊，没办法的。你不要帮他背啊！你现在这样的话，你非但你自己没有余缺斤短两算在你身上，你还帮他背了。像
他
这种事情，你只能跟菩萨说啊，我今天买多少多少鱼，你就这么讲就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他自己的事情，他自己的愿望自己背了。
好的，感恩师父。从修学心灵法门短短一年，就是长了2颗智齿，不疼不痒，突然长了出来。第1颗是刚修我们法门几个月后，第2颗是最近发愿尊师重道，每天为恩师放生至少1条鱼， 最大最好的鱼给恩师，才短短没有十天，发现口腔右上方长了一颗智齿。同修，请问智齿，和许愿长智齿和许愿有关吗？师傅，
许愿跟长智齿从道理上应该没什么关系。
嗯，好的，感恩师傅，开始啊。那普通人长智齿有什么说法？
普通人长智齿什么？人家说有智慧呀，长智慧呀，就是长大了呀，长大嘛就是有智慧了呀。
嗯。
所以为什么？所以为什么说叫智齿了？听得懂吗？
我需要长智齿。
啊，长智齿嘛，就是人家说长大啦，有智慧啦，就是这样。
感恩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地板可以油漆成纯黄色的吗，师傅？
纯黄色不是太好啊。
嗯、
你有看到过地板被人家弄成纯黄色的了？没有的呀。
没有。
嗯，神经啊。
下一个，就同修梦到，就是师傅让他把现在住的地方后门打开，不然一个月后财路会断。现实中他家没有后门。租住的房子有天台，请师傅慈悲解梦。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租住的房子有天台啊？
他梦到就是师傅让他把现在住的地方的后门打开，但实际上他现在租的房子里面就是没有后门，但是呢有天台。
啊，那没事，叫他通通风，可能房间里的气场不好。
嗯。好的，感恩师傅特别开始。但是他这边的话，他说不然一个月不打开的话，不然一个月后财路会断，是意味着他钱财。
那是梦中啊。
啊，梦中。
梦中是不是
啊？啊，对。
这个是，如果梦中的话，应该是给他一些暗示吧，没关系呢。
嗯，好的，感恩师傅特别开始。啊，师傅，大悲咒就是挂在墙壁的后面是电梯，这种情况可以吗？
大悲咒什么挂在什么？
大悲咒所挂的墙壁的后面是电梯，可以吗？
大悲咒挂在后面的墙壁啊。
啊，对。
嗯，是电梯，可以的。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大悲咒对面是鞋柜，可以吗？就是有什么距离要求吗？
远一点点吧。
至少大概有多少就是米比较好？
两米以外。
两米以外，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梦到用红笔在儿子背上写几个字，具体什么字不清楚，请师父慈悲解梦。
啊，给他加持。
这种也是加持，感恩师父。下一个，同修梦到自己拿着礼佛大忏悔文的卡片在念诵，后来卡片上没有字了，请师父慈悲解梦。
念到心里去了呀。忏悔掉了呀，忏悔掉没了呀，这还不懂啊。
感恩师父学习真谈。下一个问题，上大香后没有人玩的大香放在香炉里，香头要朝什么方向放啊，师父？
没听懂。
就是平时有时候上大香后，就是没有人烧完的大香放在香炉里面，香头要朝什么方向放啊？是
没有人，什么叫没有人呢？
是香头，就是大香的香头要朝什么方向放？
往下呀，你把它点过了，香大香点过了之后，它不是你把它还有烟嘛，你就把它放在直接放在盆子里就可以了呀。
好的，感恩师傅。那如果就是。刚燃烧过的香头可能还有火星这种的，
没关系的呀，你让它放在那里呀。如果你要是要出去，你怕危险嘛，你就把它安在那个香炉里边的香灰里边呀。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同修在一个养老院做护工，很多老人生活不能自理，所以同修需要帮他们冲凉。男女老人都有。同修已经许愿了一世清修。这样的工作适合做吗，师傅？
你做就做，你不要动心的都不叫犯邪淫呀！你这年纪这么大了，你搞什么玩笑？还你一个女孩子动什么心啊？你就没有想法了，就纯粹是一种工作呀。当然了，你要是说能够不接触嘛更好，但是你要实在没有办法，你只能靠心念来控制啊。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师傅，下面弟子有一个分享，可以吗？
啊，说吧。
就是同修的母亲今年五月份查出来是宫颈腺癌，已经做不了手术了，而且医生说放疗化疗对腺癌起不了太多的作用，人还很遭罪，所以只能不治疗回家了。母亲以前也念过经文，但是因为干活忙就停了。这次遇到66岁大劫，业障爆发了，真的如师父所说，很多人平时说没空念经，等生病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就有空了。接着妈妈许愿不杀生，吃全素，念1000张小房子，放生20000条鱼，好了现身说法，感恩菩萨保佑。之后有人告诉他们有个医院能做中子刀，专门治疗这种病的。母亲在医院住了2个多月，期间经常求菩萨保佑，能念经就念经，同时也请南方的师兄和亲戚带放生。妈妈体质虚弱，出院后在家里慢慢的能多吃饭了，每天念小房子，也和师兄们结缘了一些小房子，有机会就去放生。一个月后去复查，妈妈的癌值正常了。妈妈知道自己的业障重，相信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助缘的师兄们，感恩。
你看看一个个灵验的故事，都举不胜举了，已经听得懂吗？
对，
太多了。
对，非常好，感恩师父。
好了。
好的。师父，那师父弟子没有问题了。
好的。
师父再见。
好，谢谢。
拜拜。
喂，你好。
哎，师父你好。
你好。
师父，我问你个问题，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
讲吧。
师父。同修梦见自己考上了大学，分数是1100多分，可是学校里面没有录取他，同修就哭着求现实中的先生帮他去求录取的学校查为什么没有被录取。梦中的先生是同修的男朋友，不肯去查，对同修说你上大学了就不会跟我结婚了。同修就一直伤心的哭，说我要上大学，叫先生去砸，然后同修和先生一同来到大学里面砸一下，结果
什么叫砸了？砸是什么意思了？
是砸一下看砸的结果，砸寻那砸。
砸啊，查一下。
哦。
啊，对不起，你讲的话我听不懂。查一下，查一下，
对不起。结果是他们录取的学校的分数只有400多分，是因为他们考试呢考得早就录取得早，然后学校录取的学校呢就破格录取了同修。
啊，现实当中的。
是梦中。
啊，梦中还有什么问题了？梦中考试，梦中考试成功或者被人家录取。啊，正好打擦边球，实际上这个都是菩萨保佑呀，说明他在现实当中他也能够擦边球混过去的，就是要多感恩菩萨了，保佑了。好吧。
同修以前，我考试呢，以前，做梦啊，老是考不上大学，老是读书考不上成绩，考不得好成绩。
对啊，现在。这次至少说梦考也考过了呀。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还有同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有一个邪淫的，对象，同修学佛念经以后就断了关系，断绝了联系。同修也忏悔过去邪淫的业障，同修许愿清修了。同修这次呢又梦见以前有个邪淫的对象，同修想跟他做男女之事，下雨了有人在，于是同修就跟着男的去男的家，在路上同修突然想到，我已经学佛念经了，许愿清修了，已经接男女之事了，怎么还能去邪淫呢？于是同修就返回了。
说明他梦考成功呀。
还要今天这个梦还要许愿念礼佛吗？
要。他给你梦考，说明你虽然考过了，但是你的境界会高一级，但是你还是要念礼佛的，因为在梦中你至少动过邪念了呀。嗯。
哦，还有第三个问题，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同修，几次梦见自己的先生啊，结淫的女人，在梦中呢有认识的女人，也有不认识的女人，同修在梦中呢打这个。邪淫的女人，打那个先生邪淫的女人，
听不到了，听不到。
师傅，
讲啊讲啊。
同修几次梦见自己在梦中啊打先生邪淫的女人，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
啊，然后呢？然后呢？
请问董。然后同修听的这个梦要怎么做呢？
就是说明他先生还是有桃花运啊，叫他多念姐姐咒呀，许愿一万遍，化解他先生啊的这个冤结啦，就是这样，只能啊姐姐咒一万遍，好吧？嗯。
好，感恩师傅。师傅。
啊。
同修想问一下，我自己呢是新读的一个新师兄，他呢是2002年的一个小孩子，他5岁的时候就做了脑瘤的手术，2015年他现在查出了脑积水，现在又是脑部有恶性肿瘤，然后双眼失明了。他要是许什么大愿，然后呢？
他现在几岁了？这孩子几岁了？现在？
17岁。
17岁啊？
嗯。
17岁，17岁还是7岁？
17岁。
已经到17岁了。
嗯。他的功课要怎么做？他
属什么的？他属什么的？
属马的。
几几年的？
2002年。感恩菩萨，感恩师傅。
啊，你要做一点思想准备。现在这几年还没问题，过几年会出大问题的。
他现在已经念经了，已经设立佛台了。
啊，赶紧。
就是给他布置功课吧，给他你他
大悲咒和礼佛，大悲咒和礼佛，好吗？
大悲咒要多少遍？他的功课要怎么做？
他的寿不长啊，叫他以后。有点资金的话，叫他去放放生啊。
嗯，他要什么学什么大愿，要多一张小房子，他听身上有灵性。
哎，许什么大愿？你就要许啊，就是终生啊，吃素啊，这种都是大愿呀。终生信佛，一生。你好好的叫他化解了，这辈子不能再作恶了呀。嗯，他会早走的呀，我已经跟你说他会早走的呀。嗯，
他如果许大愿，能不能留下来呢？
也是拖几年吧，反正先拖，能拖就拖吧，好吧。他这个业障很重的。嗯
嗯，他家这里的佛台也自己念经了，他妈妈也
你要记住一句话了，相当于一个生癌症的病人，他也做化疗也做放疗，但是并不保证他能够不死啊，听得懂吗？所以菩萨在救他，但是也要看他自己的因果的呀，他的因果再厉害，菩萨都救不了啊，明白了吗？
他也是上辈子的因果吧。
对啊，他这辈子跑到人间来，本来17岁就到不了的，我跟你讲，我刚你刚刚给你看图腾了，好了，你自己开点智慧吧，就看你看看你自己杀了多少生啊，鱼啊鸡啊鸭呀、啊、这种你没杀过啊？
师傅，
啊，
你是送我吧？我以前是、
啊、
以前吃了好多的海鱼好鲜，生大病的时候，生癌症的时候。我不开智慧，没学佛念经，不得因果，吃了好多活的海鲜。
啊，现在看到了吗？现在看到了吗？
是的，我的 是不是我的肠胃一直做不好，我的那个我一直在念个往生咒，现在我又许多少遍往生咒吧，
一直念到你毛病好了为止，
每天108遍还是49遍？
对啊，每天念，有空就念好了。
往生咒不每天不行，不一直念，
对，好吗？
Okay,
好了，好好念经了啊。
好，师傅，你跟我开自己一句吧，让我。
你要开智慧啊！你的上辈子没好好修啊，听得懂吗？好不好？
我这边要需要你，还要注意些什么？
没什么，只要好好的修，下辈子不要再轮回了就好了，好吧？
师傅，我还没有拜师，我有资格拜师吧，师傅。
你好好先修心吧，好好念经，好不好？
好
了，好了啊，给人家打了啊。
好，感恩师傅，
再见，
感恩菩萨，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
再见，
师傅，您保重身体啊，师傅。
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喂，师傅。
啊。
喂，师傅你好，师傅，
请讲。
啊，师傅，听到我的声音吗？师傅，
听到，请讲。
啊，师傅你好，师傅弟子向师傅您请安。
啊，请讲。
师傅弟子在这里几个问题想请师傅您慈悲开示。就是师傅这样子是关于我们在观音堂上早上上香请安的时候，那我们在观音堂同修是否可以一起齐声念诵那个大悲咒和心经呢？是
可以的。
那么在祈求方面呢，我们是否可以就是一起祈求呢，还是各自祈求？
什么听不懂啊？祈求每个人祈求每个人的呀。
啊，祈求词。
祈求词。
因为我们通常在观音堂就是有祈求嘛，就是我们第一个祈求是祈求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就是加持师父不就他讲法体安康，常住在世弘法顺利。
这个都可以。
然后呢，这个祈求我们就会，我们就会祈求就是让我们可以度到更多有缘众生。第三祈求呢，我们就会祈求菩萨就是慈悲保佑我们身体健康增长智慧，还有那个学佛精进。那可以是个一起祈求，还是我们最好就是各自祈求呢，师父？
大的可以一起祈求，小的嘛各自祈求，好吗？
哦，好的，师傅了解了。那么师傅就是想请问，如果我们在观音堂，就是让佛友可以上香，就是希望我们观音堂能够有更多的佛友来我们观音堂，我们就会那因为那个无烟香，如果我们上了好几次，因为我们是得有冷气嘛，怕那有时候那个虽然它是无烟香，但是还有些烟嘛。那我想问师傅，那个无烟香我们可不可以用比较细的，然后呢可以剪成一半吗？
你要看得很长的你才能剪，不是很长就不要剪，好吧？
哦，那大概好像有30cm 这样子。
没问题的，你自己看吧，
没问题的，
你自己感觉吧。 好吧。
好的师傅。那还有师傅想请问，就是说如果有同修有佛友，他们就是要拿些供果来我们观音堂供菩萨，但是我们就是已经供在佛台上了嘛，些水果，然后师傅不是开始说佛台上不宜就是一直供佛台嘛，那我们师傅可以放一个桌子在佛台的边上，让佛友可以把水果供上去呢？
可以的。
好的师傅。那再请问师傅，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在念礼佛的当中，我们会就是会那个针对性的忏悔嘛，但是我们在念礼佛的过程中，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意念，就是关于弘法要去某某地方弘法，这些意念出现。那请问师父，如果我们在念礼佛的过程中会有这种意念出现，是不是我们念礼佛不够诚心，导致我们的意念乱飞， 还是这个是怎么说法呢，师傅？
念礼佛就是本身就是忏悔，听得懂吗？
嗯。
念礼佛的时候有杂念出来，他就是要把它念掉，所以出来也是很正常，听不懂啊？
嗯，但是师傅，有时候这个是关于弘法的问题，是说让我们
不要乱讲，弘法不懂就不要乱讲，你要写过来、
哦、
到东方电台来问。
嗯。
好吧。
嗯、
乱讲的话你会造口业的，就像一个人一样，你不懂的话、
嗯、
你人家问你这个路怎么走，你不懂的话，你说你乱指人家路的话，你说你算不算有罪啊？
嗯，
好了，明白了吗？
懂了师傅。
嗯嗯，
明白师傅，明白师傅。
嗯，
最后就是师傅，有同修问说，新同修以前师傅开示过我们在念功课的时候，就是最好至少就是要先念大悲咒，再念其他的经文。那么有信徒是说他无法背大悲咒，他可不可以先念一些小咒，然后再念大悲咒、心经之类呢？
可以的，
可以的，师父。
嗯。
哦，好的。师父，您能够指点指点我吗？师父。
你不开智慧，你听你讲话你就知道不开智慧，听不懂啊？你要知道，任何人的语言就代表他的思维。你看你的思维不清楚啊，搞不懂哎，所以你才会讲话颠来倒去的这么讲，听不懂啊？
对不起师父。
哎，明白就好了。
我的心经49遍够吗？
你要求的呀，你念经心经49遍，你要求观世音菩萨请帮我能够开智慧。
嗯，
明白了吗？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师父您指点我，让我能够在修行方面更努力更好更精进。
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你就好好的努力吧。像你这种世俗语还没有开智慧呢，听不懂啊？
嗯，
明白了吗？
好，对不起师父。
嗯，
明白了。
好了，多开智慧，好吧？感谢、
嗯、
就是要自己要感谢菩萨，经常给我开智慧啊，观世音菩萨你要给我增加智慧啊，就这么讲的。然后我念多少遍心经，否则你心经归心经念，你智慧还是不开的呀，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好的，
再见再见。嗯，
好，感恩你师父、
嗯、再
见师父。
喂你好。
喂师父你好。
哎你好，请讲吧。
弟子给师父请安，好久没给师父打电话了。
哎、
师父今天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嗯。
第一个是个梦境，就是说梦到在梦里面摘隐形眼镜，然后很艰难，然后这个隐形眼镜几乎粘在了眼睛上，之后点了眼药水之后才摘了下来，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你现实当中有没有隐形眼镜啊？
有。
有隐形眼镜你要当心啊，你有一会有一样同会有一次同样的经历的。嗯，
就是眼睛很干是不是？
对啊，摘不下来。嗯没问题的，这个跟其他没有关系。嗯
嗯，好的。好，师傅，就是最近看到师傅在来信解答中到四宏愿算四个大愿，然后有的同修他几年前就开始每天上香跪在佛台前说一遍四宏愿，请问师傅这样算是许愿了吗？
说四宏愿并不代表你做得到，并不代表你许愿的。明白了吗？
明白，就是就算这个同修他每天跪着跟在菩萨面前说，他也不代表许了愿。
那当然了，许愿是许愿呀、
嗯、
你跪着说是跪着说啊，你比方说很多经文里边的东西都是愿力的呀，你天天念心经，心经里边很多东西都是愿力啊，你要做到心无挂碍，心无挂碍故，你做得到不啦？
就是争取每天要这样做，但代不代表做到了。
你每天等于在念经，但是不代表你说我一定心无挂碍，我关心不上，我许愿心无挂碍，你做不到的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一样道理呀。嗯
嗯，那曾经开始许愿说一世修成的业障会在5年内集中爆掉，那如果有的同修他许愿无上正等正觉的话，一般业障爆发期是多久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要看你自己修得好不好的，你上辈子修得很差，你这种愿最好不要许，你许了之后马上倒霉了。
嗯，
你就等于一个小偷，你说我要重新开始，我要 我要做谁谁谁，我要做一个最伟大的人，可能不啦？
不可能。
啊，你有个过程的呀，你要小偷先把毛病改了，你以后才能做伟大的人。
嗯。
好了。
嗯，感恩师傅。然后请问师傅，有几位同修多梦到或是看到了莲花座，感觉是自己的，也梦到了自己的果位，还有回天的编号或者回天的时间都是在几年以后，请问师傅，这是暗示他们要回去了吗？
至少说给他一点暗示吧，叫他，因为在人间一天人间一年，天上一天呀。因为在做梦当中，你可能你看到莲花座，你就在天上呀。他告诉你大概还有多少时间，一个月的时间，可能你在下面就是一个月30天，你可能就30年呀。
啊，是这样算的，可能是天上的。
对呀，
因为他们
不会马上死的呀。
啊，因为他们有点担心，他们以为是人间的几年，然后他们就想说有点不甘心，觉得因为在人间还没有究竟圆满。
还究竟要么还没享福享够是吧？该做的坏事还没有做过是吧？
嗯，
不要这么没出息好吧？你要你看看庙里的那些法师，他们很多真修的，对不对啊？他我过去碰到一个老法师，他就跟我说：“台长，你能不能这个请观世音菩萨让我早点上去啊？我想早点脱离这个人间的这种啊这个轮回。”你看看人家是这种愿力啊。
嗯，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哎，我是，你要记住啊，谁都不能动因果的，你该什么时候走你是什么时候走，菩萨都动不了你的因果，所以很多人根本用不着担心的。人家怎么咒你，你也不行的，没有办法，因为你有你的因果，明白了吗？
明白。
嗯、好了。
感恩师傅。还有师傅啊，为什么说因为他是不在因果之中的嘛，那为什么说佛不造因，但是出来的果是圆满的呢？
没有因哪来的果啦？没果嘛就是圆满了呀。
哦，
我举个简单例子，大家都在骂这个人，这个人一个个报复，以后那么报复到这个人的时候呢，因为他没骂过，你说说看，人家不报复他了，他是不是圆满了啦？
嗯，
就这么简单了，明白了吗？嗯，
明白了。
因为佛知道在人间的一切只有因果，没有什么道理啊，没有什么是是非非的，明白了吗？嗯，
明白。
嗯
嗯，谢谢师父，请师父啊保重身体，然后加持墨尔本法会能够圆满成功，度到更多的有缘众生。
好，谢谢你。
好，下周见师父。师父谢谢，拜拜，
再见。
嗯，
喂，你好
啊，师傅、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感恩师傅，我想帮同学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同样就是清明和冬至，是不是就是如果天气暖和的时候，就会比那个冬天的那个时候好一点啊？就比如说南半球的清明更
一样一样。他是讲节气的，不是说你天气，又不是天气预报了，他讲节气的呀。
哦，好的，谢谢师傅，感恩师傅。再帮同修解一个梦。同修梦见那个去一个地方，看见了很多鱼，活的本来是很好的，然后他到了班上，好像是去上课，到班上就跟同学说，我刚才看到很多鱼，我带你去看。然后他就带着同学再回去看的时候，就发现很多发现一条很大的一条金黄色的鱼在那个岸上，就是快死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要叫他要当心了，他可能想象当中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会有奄奄一息的感觉的，不行的。
就本来表面上好像、
表面上好像是看见活鱼了，但是已经奄奄一息的，他正在做的一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能够成功，实际上不能成功了。
这个意思。还有好，另外一个也是一个梦境，也是跟现实有关的。这个同修之前我有帮他问过，他是他的先生，就身不由己的就卷入了一个帮别人拿身份的这么一个假婚姻里面，就已经离开他，但是事实上就跟他讲，一直没有跟那个女的实际上在一起，只是帮他拿身份，已经好几年了。然后他呢，就是为这个事情有念经，念经以来梦境都是很好的，一直是很好的。总是显示很有希望，但是也拖了也有一段时间了。 然后前两天他又梦见那个他的那个丈夫跟他讲，前夫跟他讲说，我跟那个女的关系差不多还有四年就结束了。他想问这个是提示时间，还是说他要念经方面要念多少小房子？
现实当中，他老公跟人家一个女的在外面是不是？
对，但其实没有什么现实际上的关系，只是帮那个人拿身份，就是不知道被、
哎、
人家抓住什么把柄。
吹牛啊，吹牛！
哦，
那开什么玩笑了？哎，那实际上没有什么关系，只有你相信我。什么话都不要讲的，这知道吗就好了，梦里都告诉他了，听不懂啊？
梦里面就一直在跟他说，他跟那女没有在一起。
对呀、啊，你相信不啦？
哦，
很简单啦、嗯，还有四年，
嗯，
对不对啦？四年之后，像这种男的，你也要考虑考虑的呀。
哦。
啊、嗯，好了好了，像这种事情，我就跟你讲一句话，你就明白了。
嗯、
世界上很多事情，啊、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说。不是说你一定搞得清楚的，
嗯，
因为你不在这个不在其位不谋其职啊，那就没办法了，明白吗？
哦，好吧，那随缘吧。行，谢谢师傅。
好，
那个师傅，请问那个莲花的颜色，什么情况下会由白色变成淡黄色呢？奶黄色，这是好的变化吗？
白色变成奶黄色的话，实际上正在枯萎之中啊。
哦，
嗯，
那是不好。
对啊，不好啊。
那变成黄色呢？
嗯，什么？
黄色是好的吗？
黄色啊？
嗯。
变成黄色是好的，黄色是从金的方向来变。嗯。
哦 ，OK， 好，谢谢师傅。那个师傅您说就是开始哈，就是在那个修行过程中，就是不可能没有烦恼的，因为那个是累世的业缘。然后同时师父又说呢，一定要法喜。那请师父能不能再开示一下这个烦恼跟法喜的问题啊？
烦恼即菩提呀、啊，一个烦恼来了，你解决了法喜了不啦？你比方说你本来有一件事情你一直很烦恼，等到你解决的时候，你这种法喜来了不啦？如果你没烦恼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法喜不啦？好吧。这还不懂啊、
嗯、没烦恼，
还要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你单位里本来要开除你了，对不对啊、
嗯、
啊，经过你一番努力啊，你去跟老板解释啊，啊，把就是老板最后不开除你了，你解决了这个问题了，你是不是法喜了啦？
嗯，好，那就是没有解决的时候怎么找到法喜呢？
没有解决的时候本身就在法喜当中，不要去糟蹋自己的法喜就好了。所以很多人平安就是福，要理解这句话。
嗯。
啊，没有毛病了，再去找一点毛病来法喜啊！你本来就在法喜当中啊，你神经病啊！
好，谢谢师父。
这种话讲出来就是根本没智慧的，听不懂啊？
听得懂。
就是一个人本来天天家里很平安的，突然之间、
嗯，
哎呀，有人生病了，结果后来好不容易把他看好了，哎呦，菩萨保佑啊！你可看好了，要不是菩萨保佑啊，他怎么会看好？你本来不生病更好不啦、嗯？
对呀、
啊。对呀、啊哦，那本来不生病的时候是法喜不啦？
是。
那你把病看好了也是法喜呀、啊？那这个法喜是劫后余生啊！你当然应该不是平安就是福啊！所以你在法喜当中，你不知道法喜呀、啊，明白了吗？
嗯、对的。
你在智慧当中，你不知道什么叫智慧呀、啊？你有智慧的人，你从来不知道，就是在享福的人不知道自己在痛苦当中的。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好修啊，
谢谢师傅。
傻的嘞，没脑子。嗯，嗯
谢谢师傅、
嗯。
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白话佛法里面有一册，我就好几天不知道为什么一翻就翻到这一页，然后就是说，您说那个阿罗汉果位虽然可以长断烦恼，但是没有理解烦恼的根。
对呀、啊，他没成佛呀，这很简单了、
嗯。
他就是说他能够解决烦恼，但是他不能、
嗯。
完全的消除烦恼，明白了吗？他、
嗯、
能解决烦恼，他、嗯、不能消除烦恼。嗯。
那这个烦恼的根是什么呀？
烦恼的根是什么？你不知道啊？没有智慧啊，
嗯、
没有找到自己的根觉悟呀，没有悟性呀。烦恼的根嘛、
嗯，
因为你投到人道了，你就会有烦恼呀。
嗯。
因为它是苦空无常的，人间是苦空无常的，所以你烦恼也没用的呀。这就是根呀。
哦
哦哦，那什么东西在叫啊？
谢谢师父。
好好修啦，锻炼锻炼自己的智慧吧，孩子们。
嗯，
听得懂吗？
嗯
嗯，
听得懂。
嗯
嗯，那我没有问题了，谢谢师父。
好好努力啦，
保证一
生。要记住了，一个社会，在这个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怕没人管，有人管是幸福，没人管的孩子那是叫痛苦。你看看有多少孤儿院的孩子都没人管的，
嗯，
对不对啊？他们多痛苦啊！有父亲的孩子是个宝，好好珍惜吧，孩子们。嗯
嗯，
好了，
谢谢师父，师父多保重身体。
嗯、再见、
嗯，
再见，
拜拜。
嗯，好，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